好，我们看最后小节地方哈、哦。我们同样看波尔经的译本也好，或者是看对波尔经的解释，我们要留意这个版本是比较早期的或者比较晚期的。那而且注意到这个注解是站在空中的立场来注解波尔经，或者站在有中的立场来解释波尔经啊、哦。啊，比如说，这里就举个例子，如罗什就鸠摩罗什比较早期啊。哦所翻译为无所有或无所有性的啊，比较晚期玄奘大师呢，他就每每翻译为无性为自性，本来无所有或无所有性呢，他就翻成无性为自性。注意这个自性啊，这个自性我们后面会谈那个自性有这个双关的意义啊。不过呢，基本上自性它有这常恒不变啊，常一真真实主宰啊、哦，这种种的特性。那比如说这里举很就是比较近似的内容哈、哦，比如说玄奘大师翻译的《大般若经》卷478，他说注意第一句话啊、哦，做一切法皆以无性而为自性啊，他是翻成无性而为自性啊。这样的无性呢，不是佛所做啦，哦，不是其他众生所做。那我们看鸠摩罗什的《大品般若经》，他说。诸法性无所有啊，他就翻成无所有啊，不是佛所作了。无法性中无有业用，无性法无业无果报，无性常是无性。那无若刹的放光般若，他说诸法所有无所有，所以不管是无所有性啦、啊，或者是无所有，玄奘大师呢，他意义都是以无性而为自性。所以这三本的内容基本上是类似的，不过玄奘大师所意在短短的文段中。多出了两句，一切法皆以无性而为自性，那是什么意思啊、哦？事实上，它是也带一些有中学者的意思呢来解释。比如说，我们看角注的第14，我们同样引导师的《注意大生活教之前言开展》啊、哦，唐译本就是玄奘的译本，每每说一切法皆以无性而为自性，暗示了无性自性的意义。然唐译的以无性而为自性，在大品本啊、哦，大品本就是中本系的般若，它是译成一切法性无所有，性解诸法无所有性，或者诸法无所有，一切法性无所有。唐译本就是玄奘大师比较后期的译本呢，是随顺后代，注意它是唯识家啊、哦，理解者所说，如辩中辩论，这个也是唯识的一个论点啊、哦，辩中辩论，他说此无性空，非无自性。他不是完全没自信啊、哦，他是空以无性为自信故，他有一个自信，有一个实在自信。这个自信呢，是以无性为自信，名为无性自信空啊、哦。这是遮遣我法的损减值，显示空性不是没有。所以站在有中的立场，空性是有的。这所以本来空中他说诸法无所有，无所有性，可是呢，他说有一个实在的空性。不是完全什么都没有啊，不是无所有，所以这个就是大略显示出来有中与空中的一些差异啊。所以导师在第一节这边就提到种种般若经的版本，然后提到般若思想的演变，然后呢也特别主要是在点出来最后本文的倒数第二行啊，本文就底下要谈的这导师所引证的经典。在说明初期的般若空义，比较早期般若空义，所以只是参考玄奘大师的译本，可是呢真正要做抉择的时候是以罗什等早期的译本为依准。所以导师这个安排很巧妙，他不是说我般若经有哪些般若经说完就算了，他会点出来哪些是早期，哪些是比较晚期，那到底次第多了哪些内容、哦、然后后期的思想有一些是如来藏系啊，真我说融在里面。那有些呢是站在瑜伽有中的来解释般若经啊，这些呢我们应该加以鉴别啊，应该加以好的比对。这就是第三章第一节般若经之义出。好，接着我们看第二节讲义178页。如果公之探究的教材就是142页。第二节的主题法空性是涅槃的义名，涅槃的义名。好，这一节我们看第一项。菩萨道的修持心要是般若波罗蜜多啊，或者般若波罗蜜。好，首先开宗明义，导师要点出来佛法挂号的佛法，挂号的佛法就是阿含经跟部派啊，声闻的佛法。那这些声闻的佛法是面对生死流转的现实，经过修持而达到涅槃理想的实现， 就是我们怎么样脱离轮回生死，然后怎么样得到涅槃解脱。所以基本上这解脱道在部派佛教来说是厌离世间而心向涅槃，赶快赶快入涅槃。大乘佛法呢，他还是面对这一现实，也就是 面对这个苦难流转生死的现实。所以大乘菩萨道呢，他一样是要解脱生死，他不是不怕死啊，他或者说他贪恋这个世间，不是，他还是要解脱生死。可是呢，他不是自己跑了就算了，因为他大悲心，看到世间的众生还在轮回，所以他大悲心，所以又回来常在生死中度脱众生，那让大家一起得到究竟涅槃。那么这个大乘佛法我们就要修菩萨道咯。那修菩萨道呢，除了说悲心非常重要以外，修持心要呢就是般若波罗蜜多，就是般若波罗蜜。那般若是智慧啊，我们在声闻解脱道一样修学，要发出离心，要修学戒定慧嘛，对不对？一样要般若啊，或者是五根信尽念定慧，都还是要般若。所以般若这个慧呢，本为佛法达成解脱的根本法，佛法就是解脱道，阿含啊部派他们的达成解脱还是需要有这个慧。但要解脱而不舍生死，不着涅槃，而不急求证入涅槃，这样的大圣呢，他不是像声闻这样普通的般若就好，他要大圣呢要般若波罗蜜，他多一个波罗蜜，多一个波罗蜜，波罗蜜的意思就是最高成就或者完成，或者度彼岸。所以大圣的般若波罗蜜多呢，同样是般若为主体，可是呢与佛法声闻的这个般若就有点区别了。那么区别这里首先导师点出来一个，佛法的般若主要在证得众生空我空啊，破除我执。不过呢，如般若经所说的这大圣的般若波罗蜜呢，他就强调在一切法空，他不只是众生空，他强调在一切法空，就充分的表示了这一特色。那这一切法空就跟声闻佛法的般若就显得有点不同了。那么大圣所说的一切法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先来回忆一下声闻阿含经跟部派佛教他们怎么样的谈空。所以我们看第二项，从阿含经与上座系部派佛教的空义来看般若经是一切法空。既然般若经的一切法空跟声闻有一些不同，那到底大圣般若所说的一切法空是什么内容呢？那我们先回忆一下阿含经跟部派佛教的看法。上文一再说到阿含经与部派佛教，部派佛教也很多，有上座部系，有大众部系等等，那么对空的意义呢，他们怎么解说？基本上对空的意义它分成两种空，第一个就是诸行空，第二个是涅槃空。诸行，行就是有为法，生住意灭这些诸行。另外涅槃呢，涅槃是无为，不生不灭，所以谈空呢，一个从有为的诸行无常来谈，一个从不生不灭涅槃这边来谈，所以有这两种空。诸行空，那最常见的形容词呢，就是常空、恒空、不变异法空、我无所空。那它的意思就是恒常，这是不可得；不变异法不可得，我不可得，我所不可得。这是从这诸行空定义来看。那最主要的空的意义呢，就是无我无我所，无我无我所。那涅槃空，涅槃在早期的主要定义呢，就是贪嗔痴永尽，这个极尽的境地，这叫涅槃，说一切烦恼断尽。所以涅槃空的定义就是一切诸行空寂，一切有为法通的空寂，达到不生不灭，不可得，爱尽离欲灭涅槃。那我们看一下角注的第一，空是探究123页，这里就是在表达有这两种空。空有两个方面，第一个诸行空，那是无我无我所的意思，所以早期的空它是无我无我所，进而说明为常不可得，恒不可得，不变异法不可得，无我无我所，这是谈诸行空。另外一方面呢，涅槃空是什么？就是一切烦恼，烦恼空，空的是烦恼，空的是祸或者业或者苦，也就以空来表示离烦恼、离业、离苦的涅槃。即出离、止灭、灭等，都是表示空， 有出世空性的名称，所以涅槃那就是出世间空性。好，所以在阿含经跟上座部的部派我教呢，然后分成这个诸行空跟涅槃空啊。那特别所以戒有部这个上座部系的佛教呢，它比较强调诸行空了。那么我们上一期在谈比较后面就提到大众部系，部派除了上座部系还有大众部系啊。大众部系呢，它慢慢有些就已经跟大乘的一切法空慢慢就比较强调法空，比较有点接轨了。上座部系呢，基本上还是我所。好，我们看下一页。依着这个佛教的早期定义，空在般若经中的意义也就可以明白。那怎么明白吧，底下会举经文来说明。那我们先点出来，就是说在般若经里面谈的这诸行空跟涅槃空呢，它是比较接近于这个涅槃的这一方面。好，涅槃空也就是我们第二节的主要的标题，法空性是涅槃的异名。这两种空里面，般若经所谈的空呢比较着重在涅槃。好，我们看刮胡二，上面是回忆阿含经跟不拜佛教上座部系的空义。那我们接着来看般若经本身的空义是如何，底下举三者经文。那这三者经文内容都有些类似的。第一个是罗什所翻译的小品般若经，这是下本。第二个呢一样是罗什所翻译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这是中本，我们就俗称为大品般若经的大智人所注解的这个版本。第三是玄奘大师所翻译的大般若经的第二分，也是中本。二跟三它内容是大致上相同，不过文句啊微妙的地方还是有些差异的。三者经文的意义大致相同，都分成两段它要分成两段。第一段呢，我们看 A 哈，第一段它是以甚深涅槃为主题啊，这是第一段。然后我们再看181页 B 第二段经文它是以一切法空性为主题，一切法空性为主题。所以我们底下呢就分别来看这两段的经文每一经都是分成两段，一个先谈甚深涅槃再来谈一切法空性。好，我们再回过来看讲义179页。好，我们首先看罗什所翻译的小品般若经，甚深相者即是空义，即是无相无作，无作又翻成无愿，这三个是什么，就是三解脱门空无相无作，这个是一组。底下呢，无起无生无灭无所有无染极尽远离涅槃义。所以这么多的心的语词呢，事实上都在描述涅槃，这些都是在描述涅槃。稀有世尊以微妙方便藏摄等法是涅槃，这个都是在显示涅槃。好，我们再看摩诃般若蜜经大品内容差不多，但是呢这个词句就多出来一些的深奥处者，空是其意，无相无作，这边都一样，三解脱门这一组，无起无生无灭无染即灭离，到这里基本上都一样。它多出来什么呢？都是在如法性实际，这个是大品般若经所多出来的如法性实际法性也是翻成法界。那么这些法后面那个涅槃上面也有这些法呢是深奥义。稀有世尊微妙方便力故，令阿耶未知菩萨摩萨，阿耶未知就是不退转就是不退转菩萨，让这个不退转菩萨呢离色等一切法而处涅槃。好，我们再看玄奘大师的大般若经第二分甚深义处为空无相无眼，这一组无作无生无灭极尽涅槃这个又一组。后面真如法界法性实际，这个一组。所以我那个底线有些有连，有时候没有连，这是有深意的你不要以为说这个地方没连到，你这样画下来，其实不是这有三组，这是故意的了如是等名甚深一处，善现当知，善现就是须菩提须菩提是解空第一。如是所说甚深一处，种种增语，增语增语就是同义词上面所说的这个空无相无作啦，如法性实际这种种同义语，事实上皆显涅槃为甚深义， 这些都是在表达涅槃，啊，这些都是涅槃的同义词，啊，如来甚奇微妙方便，为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遮遣诸色等一切法，啊，色受想行识等等一切法而显示涅槃，啊，所以我们这样三段我们看下来，啊，基本上它表达同一个意思。那有些文词我们看不懂的时候，诶，比对不同的版本呢，诶，就一目了然，啊，比如说一开始小品般若经他说障色是涅槃，我们有时候就不太好懂这个障碍那到底是什么呢，我们比对大品般若经他是说，哦，原来是离开色等一切法，哦，那如果以大般若经呢他说遮遣，哦，他遮遣就是把它排除了，哦，还有色等一切法而显示涅槃。好，这是经文本身，底下导师有做解说。这第一段经的上文说阿惟为自己是不退转菩萨，啊，然后说甚深意空无相等，那这些名字呢都是涅槃的译名，这是以甚深涅槃为主题的，啊，这一段都是以甚深涅槃为主题，所以说为不退转菩萨遮遣，啊，有的翻成障啊离啊除啊，啊，就离色等一切法而显示涅槃，这样空与无相无作等等都是涅槃的译名之一，这是以涅槃而说空的。那么这种种义名呢导师分成三类，这三类很有意思，第一个呢是果德，第二个是行门，第三个是理境，这内容不太相同哦。那这三个是什么意思，理境基本上我们一般佛法来说有事有理，有这个理，那这个理境这个境有时候是一种观察的对象，或者说表达一个真理，一个真理。那我们看哦，它这三个果德呢，就是我们修行的有一些行的因，那最后证得的果，而证的果德。好，那第二个呢是行门，行门就是你发心修行，就菩萨道的因，果德呢是他所证得的果。另外一个是理境，就是你开始观的那个对象，那个理。观了这个理，那这三个的不同导师怎么配呢，第一个果德无生无灭无染即灭离涅槃，自从阿含经以来就是表示涅槃果，从阿含经里面要表达什么是涅槃呢，他用风云透月的方式，要画月亮他不直接画月亮，就是云啊这旁边画一画，他把月亮烘托出来，他不会很明白表达说，哎，涅槃就是什么什么，他通常是用遮遣的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等等，或者无染离即灭，用这样描述涅槃，这谈果德。好，第二是行门，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空无相无厌三解脱门，解脱门那只是门啊，如果说照大智慧的解说，说这里是涅槃城，那你要记住这个城呢有三个门，这个城门，北门东门南门这些，有三个门，这三个门就是三解脱门，那这中间呢你要进城，你要从你家进城要走一些道路嘛，对不对，这道路呢就是三七道品，它有个道三七道品，那另外呢你真的进门的时候要有一些帮助开门的方法，这些一些禅定，以大智慧对这些诸法的配合来说，就是我们修三七道品，修种种禅定，然后开始要入解脱门，好，从入解脱门入才是涅槃城，所以这个三解脱门基本上是入涅槃的门，还不是涅槃本身，这主要是在谈行门，但是它已经接近涅槃了，已经快到家了啦，所以我们这里说这个三解脱门是属于行门的，初是空性与无相界，无相界就是涅槃，阿含经已用来表示涅槃，初是空性又是涅槃，我们前面说过，而三解脱门是行门，依此而得解脱涅槃，依着它而解脱涅槃，我们呢也就依着这个空无相无厌也可以用来表示涅槃。 好，接着我们看180页第三，理境真如法界法性实际，这些就是属于理境，那这些都是涅槃的别名，真如法界法性实际，什么是实际呢，实际就是最究竟的真实，最高的诸法实相，这个我们称为实际，那这个实际呢是大圣特有，在声闻 阿含经还有部派里面没有看到实际这样的语词。好，底下也说真如等、哦、就是真如法性法界等等，在阿含经中是表示缘起是地理。所以这个理、哦、这个理你看哦，这个理境主要就是缘起跟实地。如果从阿含经来看、哦、就我们来观这个四谛或者观缘起啊、哦，这样的共相的理，特别是共相的理。不过到中本般若啊、哦，就是大品系的这个般若呢，真如等作为般若体悟的甚深意啊、哦。同时，真如在阿含经那表示缘起四谛理，那到般若经啊，作为般若体悟的甚深意，也就是涅槃。那这里有提到实际是大乘特有的，我们在角注的第四有稍微提了一下。我们简单看一看，有人就问了、哦、声闻法中，你如果说谈这空无相无愿啊，或者无生无灭无染即灭离涅槃，这个声闻法都有看到啊。可是呢，声闻法中为什么不说如法性实际，而大乘的摩诃法中却处处看到真如法性实际呢、哦、有人就提出这样的质疑。那大乘论主他就回答说，声闻法中呢，事上也有谈到如法性，虽然没有谈到实际了，但是如法性它是有谈到 哦，只不过出现次数比较少。那在什么地方谈呢？诶，论主他对阿含经也是博学多闻、哦、他就马上举一个阿含经说，有一比丘问佛十二因缘法、哦、到底是佛做呢，或者其他的众生所做？佛就告诉这个比丘，我不做十二因缘、哦、也不是其他人做十二因缘，有佛无佛，诸法如法性，法未常有、哦、这里如跟法相，法相也是翻成法性，所以这里呢马上如跟法性就跑出来了，有没有、哦、所以外人质疑说，为什么声闻法不谈如法性，他马上就举阿含经，不是没有谈，比较少，你要知道吗？那我就举这个经、哦、就是有还是有谈到如，这如的意思就代表说真如了哦、不管有佛无佛，法就是法而如是，就是这样。并不是说这个涅槃法或者缘起法是佛所创的，不是、哦、有佛无佛，法就是就在那，法而如是、哦、法位常有。那这个法，这十二因缘的法是什么呢、哦、所谓事事有故事事有，事事生故事生，这就是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。那详细的就是十二支因缘、哦、无名行是名色六的住所爱居有、哦、等等。那先谈流转门，底下是谈反灭门咯、哦嗯、世事无故世事无，这就是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了、哦、无名灭那就行灭、哦、乃至最后生老死又被苦恼灭。如是生灭法，有佛无佛常耳，四处说如、嗯、所以生灭法还是有说如啊、哦、这是首先回答这真如的问题。那法性呢、哦、这里再举另外一部经，如杂含舍利佛世之后经中说，佛曾经问声闻智慧第一的舍利佛一句意，声闻智慧第一啊，那佛问他三问三不能答，问了三次没办法答，那智慧第一的声闻都没办法答，哎，佛呢稍稍的加以开示舍利佛意，佛就进去静坐了、哦、就入于静室。舍利佛哎，经过佛稍微这样开示以后呢，他就能够集诸比丘，就能够告诉比丘言、哦、佛还没有开示我的一点点的事端的时候，我没有办法马上能够回答，可是呢佛不开示则已，开示一点点我就能够大转法轮、哦、今我于此法七日七夜演说其事而不穷尽。有的人、哦、他那种推理能力很强，你给他点一点，他旁边的所有他都知道了，可是这一点哦却很重要，你不点的时候他就无从推起了，对不对？舍利佛智慧第一跟佛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，佛可以无视自悟啊，可是舍利佛要听闻音声，可是听闻音声的很多啊，对不对？有人边听边打瞌睡的也有啊、哦、可是有人一听以后哎，他可以悟，哎，一悟百悟的。舍利佛呢，他抓到一点呢可以通达，哦、这个共相的通达很重要、哦、所以你看这个舍利佛、哦、他就说哎，佛开示一点他就能够演说七十七页，演说其实不穷尽。那有一个比丘就跑去跟佛说了、哦、说佛 当你入净室之后啊，这舍利弗作事之后而自赞叹哦，他的大言不惭说：“哎，我开始没办法打，我现在能够大转法轮，怎样怎样怎样。”那这个比丘就觉得说，这舍利弗未免太夸张了吧？哈、哦，就是跟佛告状啊、哦。佛呢就告诉这个比丘，舍利弗语实不虚，他不是在说大话，他是确实啊、哦。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呢？底下就点出来，舍利弗善通达法性故，他因为能够通达法性，能够通达诸法实相，这个特别是共相，他一物百物啊，啊、哦、可以通达，所以生活法中。这个也说到如，又说到法性啊，好，这里就说到了。好，声闻法中观诸法相啊，观诸法生命相，是为如观一切啊，灭一切诸观而得诸法实相，是处说法性啊。所以声闻法呢，还是有提到如跟法性。那有人就问啊，哎，那《阿含经》里面只有说到如法性，那到底什么地方说实际呢？啊，这里就回答。有此二事有因缘故说，此二事就是如根法性啊、哦，如根法性这个有因缘，佛就说，因为有比丘问啊，啊、哦，这十二因缘到底是谁做？他说有佛无佛，法尔如是，才说如。那有舍利弗答不出来，几天答不出来，后来他能够通达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说通达法性，这些都是有因缘，所以佛就说如，我说法性。可是实际呢，因为没有恰当的因缘，所以佛就没有说到实际这样的语词。那外人就问呢、啊，实际它也是涅槃的别名啊、哦，也就最究竟的真实啊、哦。对阿罗汉来说，涅槃就是他最究竟的目标嘛啊、哦。不过对大圣来说哈、哦，最究竟是什么？不是涅槃而已，它是无上正等正觉，这个不一样哦。好、哦，就是论目标，涅槃是三圣共法的目标。可是呢，大圣不共的还有比涅槃更高的，就无上正等正觉。所以以大圣法来说的实际呢，最究竟的真实其实是无上正等正觉。对声闻来讲，实际最究竟的真实那就是涅槃。好，好，那有人就问，实际即是涅槃，这是站在声闻法来说了哈、哦。最究竟的真实那就是涅槃。为涅槃故，佛有说了十二不净啊。你为什么说没有因缘呢？那论主就回答，涅槃种种名字说，有时候名为离，有时候名为妙，有时候名为出，出三界、哦、如是等则为说实际，但不说名字、哦、就是没有提到这个实际这样的语词了。但是同样也在描述涅槃、啊哦、离啊妙啊出啦、啊、不生啊无染啊寂静，这个都是、哦、只是没有提到实际的语词，所以说没有因缘。好，所以我们对照一下179页啊，这边第一段的经文，这个深奥处啊，深奥处就是最就佛法甚深啊，阿含经也讲嘛，缘起甚深啊，涅槃背负甚深，所以这样的甚深意呢，这就举了很多涅槃的别名。那这些涅槃别名可以分成三组啊，无生无灭无染即灭离，涅槃这是描述果德的，空无相无厌这是描述行门啊，如啊、哦，如在《阿含经》它的描述，缘起四谛理啊，法界、法性、实际，这个都是谈到理境啊、哦。那这三类果德、行门跟理境，所有的种种名字呢，都是表示甚深涅槃，这些都是在表达甚深涅槃。底下的角注基本上就是描述这些，我只是补充一些资料啊、哦，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不同。那这三类的名字我们补充说一下好了，在角注第五啊这一页180页的倒数第五行，这三类名字即灭远离等，这是约离一切妄执离一切戏论来说，所谓离就是离一切妄执跟戏论，如法性啊，它是约没有变异没有差别性来说，如啊不管有佛也是如此，没有佛也是如此啊，彼此没有变异没有差别，佛出世也好不出世也好，法是那样的，法尔常住的，空无相无愿、哦、这是三三昧所显法来说、哦、但并不是因观察而成为空无相无作，它是法尔如是、啊哦、在般若经中由于这三类名义的统一而表现为物理、哦、我们体悟这个缘起四谛、哦、真如这个甚深意的理，修行得果，这无二无别。好，这是第一段文谈空无相无愿等等。 这都是涅槃的译名。我们接着看181页第二段的经文啊，它是以一切法空性为主题，一切法空性。好，我们先看罗什所译的小品般若。我不说一切法空也，世尊说尔。须菩提，若空即是无尽。我们注意这个空字啊，若空即是无量。如来所说无尽无量，空无相无作，这三个是一组啊，可以画个线啊。底下无起无生无灭无所有无染涅槃，这个是一组。但以名字方便故说，一切法皆不可说，性不可得说。好，这是小品般若。接着我们看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这大品般若。我不常说一切法空也，须菩提言，世尊，佛说一切法空。世尊，诸法空即是不可尽，无有数，无量无边，佛以方便力故分别说。本来这个空是不可说了，可是呢众生不了解这个空嘛，佛用方便力善巧的分别解说。所谓不可尽，无数，无量，无边，无着，空无相无作，这又出来了，这三个一组。无起无生无灭无染涅槃，佛种种因缘以方便力说，一切法不可说，一切法不可说的相即是空，这空不可说。好，底下大般若经的第二分，我先起不说一切法皆自性空啊，自性这两个字是后来才加的啊，比较后期唐译本所增加。善现啊，善现就是须菩提，玄奘翻成善现，罗什翻成须菩提啊。一切法空皆不可说啊，本来法空像涅槃啊，它也是不可思、不可依、不可说的啦。不过众生不了解，所以如来方便呢，用语言文字来解说啊，所谓无尽，或者称为无数、无量，或说无边，或说为空、无相、无愿啊，这三个一组；或说无作、无生、无灭、离染、即灭、涅槃啊，这个一组；或说真如实际啊，其实还有法性啊，一组。如是等意，皆是如来方便演说。一切法性皆不可，皆不可说，何以故？一切法性皆毕竟空，无能宣说毕竟空者。一切法都是空的，那宣说毕竟空的这个人也不可得。后面那个没有能够宣说的这个人，一切法是空的，宣说的人也不可得。好，我们底下看导师的解释。第二段就接着说，如菩萨思维修习，不离甚深般若，得无量无数功德。什么是无量无数呢？就是超越数量的空义啊，所以无量无数。所以说，我不常说一切法空也，法空相或者法空性，这一切法空的这个法空呢，如来他方便说为什么呢？空无相即灭涅槃真如实际等。所以一切法空本来是法空不可说不可说了，如来方便说的时候呢，他一样用这些空啊、无相、无愿、即灭涅槃、如法性实际，用这样来解说一切法空。那跟前面用这个空、无相、无愿啊，一样无染离啊、如法性实际来解释涅槃，都是这些语词啊。只不过一个地方解释涅槃，一个地方解释一切法空，这两段就是有这样差别。好，一切法性是不可说的，一切法不可说相。即是空，是空不可说。这空呢，其实也不可说了，只是如来为了众生需要呢，不可说。说为涅槃真如，都是如来的方便假说而已。我们既然是方便假说嘛，我们不要再执着这个空或者涅槃或者真如，有一个实在的可以执着的东西。这只不过方便为众生理解方便的假说而已。这段文中，空与涅槃都是其中的一名，而归于一切法空啊，就开宗明义，我不说一切法空也啊，那一切法空那是什么呢？勉强的说，那就空无相无愿啊，涅槃啊，这个都是一切法空啊。所以空与涅槃都是其中的一名，而归于一切法空。所以这个第二段呢，是以一切法空性为主题，一切法空性为主题啊。所以我的标题A。的这一段文，就是说第一段经证以甚深涅槃为主题，第二段它是一切法空性为主题。那么内容呢，都是提到空无相无作啦，无染啊，离啊，涅槃如法性实际。好，那既然 第一段是谈甚深涅槃，第二段是谈一切法空性，那这两个有什么关系呢？好，我们再看底下，涅槃与一切法空性，那这里分成两个来谈，第一个约教来说，一个约理来说。从教会二圣所开示的呢，主要就是涅槃。好，为大圣呢根基比较利，我们就开示 一切法空，所以这个涅槃呢是三圣所共通的，就是声闻缘觉还有大圣，三圣皆是无余涅槃，这是共通的。但是呢法空性谈一切法空呢，这是大圣不共，大圣的菩萨根性比较利，悟一切法空。这是从教声闻的教法或大乘教法这样分别说。可是约理来讲，它的理都是不可得不可说的甚深涅槃义啊，或者是法空。基本上呢，涅槃与法空性它在理上也是相同的。这个是导师在目前提到的法空性，就是涅槃的义名啊。前半段，我们对照一下空智探究的143页，我这里的编排有稍微加以调整，并不是只有照这个电子档啊，这样整个列下来了啊。我们看一下143页，这里导师有分成1、2、3，好，1、2、3，一甚深相者即是空义，这个一其实就是我们讲义179页。A 第一段经文的小品波尔经，小品波尔经啊，甚深相者即是空义，这个一直下来啊，到最后藏色等法是涅槃。接着呢，这一的第三行，我不说一切法空也，方呢，这其实是第二段的经文啊，就是我们讲义的181页，最上面小品波尔，我不说一切法空也，世尊说尔，这样子一直到最后。好，那么空智探究的143页倒数第二行，二深奥处者空是其义，这就是我们讲义的179页 A 第一段的中间那一部分。好，也就是说我们空智探究书本上它是一部经第一段第二段合在一起说，第二部经第一段第二段，第三部经第一段第二段，那我这个是把第一段呢三部经合在一起，这样子我们方便比对了，就是哪一部经多出来哪些文字啊，它的意思怎么样，分别加以比对。那第一段跟第二段主要差别在什么地方呢？以什么为主题啊？这个我们看一下145页，145页的1、2、3第三行，好，这种种名字都是涅槃的义名，这是以甚深涅槃为主题的，重点其实在这几个字，好，这是以甚深涅槃为主题，这就是第一段的主题，就是甚深涅槃。那第二段的主题在什么地方呢？这在145页的最后一行，倒数第二行开始，这段文中空与涅槃都是其中的一名，而归于一切法空，这是以一切法空性为主题的，这是第二段的主题。所以我不晓得各位看书本比较方便还是看讲义比较方便，我习惯看讲义，这样编排以后还要加一些脚注段落啦，种种把重点跳出来，希望这样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。好，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，好，下课。好，请合掌做回向，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
向佛陀圣像行三问讯礼。向授课法师问讯。
好，谢谢大家。